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19:1-29。在巴勒斯坦南部的约旦河口，有一片形状不规则的水域，长约50英里，宽约10英里。在创世纪14:3和民数记34:3，它被称为沿海；在以西结书47:19，它被称为东海，意思是犹大东边。中被称为亚拉巴海或平原海。约瑟夫斯称它为沥青湖，阿拉伯人称它为罗德之海，而欧洲人则称之为死海。死海四周环绕着干瘪的山脉，北端的水面低于海平面约1300英尺，即地球上最低的水体，其最深处约低1300英尺。死海这个名字据说是因为湖泊的荒凉外观以及缺乏所有动植物生命而得名。湖水是世上任何自然水体中最咸的，湖水的重量中有1/4由各种盐组成，周围的土壤饱和着盐硫和氢碳化合物，那里不生长植物或树木，野生动物不会去那里觅食或饮水，牲畜也不会被带到湖边。在湖上，我们可能会发现被约旦河冲刷而来的树干和树枝，也可能会发现一些水生贝壳或死鱼，同样是被约旦河带来的。这个地方常常有一种异常的静谧和普遍的荒凉感。死海东南部的水波荡漾在昔日武城所在的遗址上，这些城市是索多玛、厄摩拉、摩亚、西边和比拉，或称为索尔。参见创世纪14:2和以西结书16:46-55，称他们为索多玛和他的女儿们。这暗示索多玛是五座城市中的首都或最大的一座。这些城市曾充满着生命和贸易的繁忙景象，充斥着所有人类的欢乐、悲伤与劳动的声音。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士兵的行军声、牧人的欢呼声、集市的喧哗声，还有小孩们在空地上玩耍的声音。但这一切在那可怕的孤寂中都变得沉默，成为罪恶之名、神圣愤怒与审判的显著纪念。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记录了神对一个道德败坏迦南社会的审判。此章节的基本主题是毁灭与拯救， 在索多玛和厄摩拉的故事中，耶和华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他们邪恶行为的看法，并警告我们不要变得像他们。他还表明他的义人会从审判中得救。创世纪第十九章后半节段被总结为，当耶和华用火和硫磺毁灭平原的城市时，他通过两个天使拯救了罗德，以保护他免受这座城市邪恶之人的侵害。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众所周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下了一个约，即约定或契约。在第十八章中，耶和华以人形显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并带着两个天使。耶和华与两个天使一起在亚伯拉罕的桌子上吃了一顿饭，再次应许亚伯拉罕将会有一个儿子。然后他告诉亚伯拉罕，他要调查索多玛的可怕罪行，并清楚地表明他将要毁灭这个城市。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住在索多玛，亚伯拉罕便向耶和华代求，恳求他因城中一人而饶恕这座城市。第十九章开篇时，两位天使已经抵达索多玛的城门。接下来的经文在各个方面都与十八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光明与黑暗的对比。第十八章描述了亚伯拉罕与他客人之间那种温柔而敏感的团契场景，场面宁静而充满希望。然而第十九章却是充满了混乱与毁灭，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最终陷入了无情的肮脏状态。在十八章中，我们看到像亚伯拉罕那样具有信心和顺服的人才配与主上帝同在，而在十九章中，我们看到了索多玛人为代表的不幸和悖逆，这种行为不会带来救恩，而是带来毁灭。第十八章中描绘了住在帐篷里的义人亚伯拉罕，他的生活方式表明他是这世上的旅客，渴望在天国度过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参考希伯来书十一章九到十三节。但在这第十九章，创世纪第十九章中，我们看到罗德住在房子里，这位义人因城中邪恶之人的道德和性堕落而感到痛心。彼得后书二章七节，今天我们将探讨索多玛的罪恶。在第十八章拜访了亚伯拉罕后，天使们来到了索多玛，他们在正午时分抵达亚伯拉罕的帐篷，下午早些时候离开住在希伯伦的亚伯拉罕。他们在傍晚时分来到了索多玛。 F.B. 梅耶说，天使来访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对人的爱，而有效原因则是亚伯拉罕的代祷。参考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九节，最终的目标是神对罗德及其家人施行神的怜悯。首先，天使在索多玛遇见了罗德。第一十九章一到三节，我们来读一下。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五酵饼，他们就吃了。当天使到达时，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 城门是一个由拱形入口的地方，内有深凹的座位，两边有座位，就在城门的里面会有一个大的广场，市民们会聚集在那里，那个是集市的所在，也是进行商业活动、进行正义和享受娱乐的地方。一些犹大评论家认为，坐在城门口这个短语意味着罗德已经成为了公众的裁判官、法官或城中的长老。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第九节暗示他是一个品行太好而不受欢迎的法官。只有罗德起身迎接陌生人，并且恭敬地邀请他们到他家。起初，他们拒绝了他的邀请，说他们会在广场过夜。罗德知道在他的城中，陌生人面临着危险，所以他非常坚持。最终，他们接受了他的邀请。他们去了罗德的家，罗德为他们预备了宴席，字面的意思是有酒的宴席。他迅速烤了五角饼，客人们便吃了。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待客之道。索多玛人是邪恶而凶狠的，第14到11节。第四节，让我们一起读一下。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助我们，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是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阿门。就在罗德和他的客人们享用晚餐时，索多玛城的人已经包围了他的房子。短语索多玛人似乎在当时已成为对从事同性恋行为者的习惯性称谓。 H.C. Looper 翻译为，他们本就是索多玛的人。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腐败已经影响了城中的所有阶层、等级和年龄群体，连老带少从四方来的。正如一位古老的评论者所说，索多玛充满了索多玛人。我们很可能应该将这些天使视为正值壮年的年轻人，他们英俊的外貌激起了城中人们的欲望。这一段创世纪18:20， 提到索多玛和厄摩拉的罪孽是极其严重的。在创世纪18:20-33中，城里的居民被称为恶人，以西结书16:45-50。说，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是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那时，索多玛周围的平原以极其非凡的肥沃著称。创世纪13:10，那里的人民物质很丰富，但他们骄傲自满，对贫困和有需要的人没有怜悯之心。当一个人很有钱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理解贫困人的难处。悠闲的生活方式和热带气候助长了懒散、奢侈以及性放纵。犹大书，我们要学之后，下一周会学犹大书。1:7说，又如索多玛、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这说他们都是随从逆性的情欲。城中的男人们呼喊罗德，要求他把天使带出来，让他们可以强奸他们，也就是与他们发生同性性行为。圣经教导性亲密关系的唯一合法场所是在一男一女的婚姻之中，圣经没有其他形式的性行为提供合法性。当耶和华将道德法律赐给以色列人时，同性恋行为与乱伦和受教及动物发生性行为一起列为可憎之事。并处以死刑。利未记18:22-20:13。这些行为显然在迦南人眼中很常见。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6-27中指出，同性恋行为是一个社会陷入偶像崇拜和异性堕落的标志。这种罪行普遍存在于外邦的世界中，实际上由索多玛演变的 Sodomy 这个词永远与这种堕落行为联系在一起。有学者认为创世纪19根本不是在指同性恋，例如 Sharon Bailey 提出以下理论。 现在一些同性恋的牧师或者学者，他们是有 同性恋的一些学者，他们是有 PhD 的学历认证。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 Sharon Bailey 提出这个学者提出的理论，在第五节，索多玛的男子说他们想要认识他们。King KJV 版本说和他们有关系。NIV 的版本说与他们发生性关系。这里的认识是希伯来语亚大。贝利认为在第五节中的这个动词仅仅意味着结识。他指出在旧约中认识这一动词表示性关系的用法是很少见的。这可能是真的，但有几个语境明显要求解释。创世纪十第四章第一节，亚当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他就怀孕了。亚当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他就怀孕了。这里的认识是指的是有性行为发生关系。贝利自己也引用了十五处文本，并且表明了该词具有性含义，比如创世纪四章一节和十七节、二十五节、十九章八节、二十四章十六节。让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语境中，贝利也承认动词亚大在这两节之后确实指的是性行为。第八节，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这里贝利指出这里文章中说我两个女儿还是处女，这里任凭你们心愿而行。这里的贝利指出认识的贝利指出认识一词的性解释在心理上不适合同性恋的行为。他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获得个人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主张当认识用于性方面时，他只是指异性性行为。这种意义上的认识的可能性依赖于性别的差异和互补，而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性体验。贝利的这一主张与士师记十九章二十五章相矛盾。士师记十九章二十五节，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妻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 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基比亚的男子再次强奸了一位利未人的妾，显然在这节经文中，动词并不是指通过个人关系而获得认识，这里指的是强奸。他们认识他，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这里的这个认识的动词并不是指通过个人关系获得认识，这个其实是指性关系。最后贝利还主张罗德在索多玛城里只是一个寄居者，他超出了自己的权力，未经适当的当局者审查，便接待了这两位外来者。换句话说，罗德作为寄居者，接待了这两个可能怀有敌意的外来者，超出了他在该城的权利。然而，贝利的论点不得不面对一个挑战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这座城市会被毁灭？贝利回答说，我们只是被告知索多玛是罪大恶极，在13章13节和18章20节中，创世纪并没有更具体的说明。他认为罗德门前的骚乱和暴力的不友好表现以及其他不会逃脱天使审查的邪恶行为的迹象，足以让天使确信索多玛的罪恶报告属实，且该城应当被毁灭。贝利尽一切努力避免使用同性恋一词来指称索多玛人的罪。我之后会更加详细的说明。这个反对意见很弱，原因有三。他用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取代了天使决定毁灭这座城的严重原因。许多城市既邪恶又不友好，但他们并没有像索多玛一样遭遇上帝的审判。坐在城门口这一个短语表明罗德在城里有地位，可能是审判官，他并不是一个对城市毫无发言权的普通寄居者。直到此时，在第九节，暴徒认为罗德是外来人，因此他们便以此为借口无视他对他们行为的反对。贝利的观点在犹大书中第六到第七节中被驳倒，至少在那些相信圣经的人看来，经文所说索多玛人放纵情欲，去随从逆性的情欲。 罗德对这种情况做出了反应。在第六节第七节中，罗德展现了一些勇气，走出去面对暴徒。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将接待陌生人视为上帝所赐的恩典。他无法相信款待之礼会以如此卑劣和暴力的方式被践踏。罗德向暴徒提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建议，他愿意把他自己的两个未婚女儿交给他们，任他们处置。在第八节，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难以置信的建议，可能是因为被恐惧所困扰。他可能认为他对客人的义务比对自己的孩子义务更大。当然，这个奇怪的行为的道德教训是通过罪恶来避免罪恶是错误的。我们永远不应该通过采取另一种邪恶来阻止一种邪恶。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德可能是索多玛的审判官或长老。索多玛人曾容忍他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的叔叔亚伯拉罕曾在一场伟大的军事胜利中拯救了这座城市。使徒彼得称罗德为义人，彼得后书二章七到八节，他的心灵因每天看到的无法无天的行为而痛苦。每天当暴力和不道德的案件被带到城门前的长老面前时，罗德抗议这些罪行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和不公正的。他斥责他们的可怕罪恶，但他们不容忍他的谴责。罗德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却将他的女儿处于危险境地，并激怒了他的同乡百姓。索多玛的男子对罗德的干预做出了回应，他们现在试图撞门。在第九节，这时天使将罗德拉回屋内，并使索多玛人眼睛昏迷。天使将他拉回屋内，使他们昏迷。这里所使用的昏迷是个罕见的词，只在这里和列王记下六章十八节中出现过。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这里不是指普通的失明，如果是普通的失明，那些人会停止试图进入。然而他们在昏迷中，他们所看见的物体在他们眼前游移不定，他们嘲弄着他们试图接近或抓住的每一个动作，他们能看见，但是看不清楚，犹疑不定。天使介入了，让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九章十二到十四节，让我们一起读一下。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女儿和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了他的女儿，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阿们。天使亲眼目睹了索多玛的罪恶， 确认了索多玛罪恶的呼声确实是真的，这座城市的邪恶完全符合呼声所表明的程度。天使现在告诉罗德他们此行的双重目的，他们被派来毁灭这座城市，同时拯救罗德及其家人。罗德此时意识到，他在索多玛多年作为社会改革者的努力毫无成果。正如 Bumhouse 所说，粪堆是无法被香水所掩盖的，政治行动不能使人灵性上发生改变，道德上说教也未能帮助索多玛，唯一能改变索多玛人的方式是悔改和信心。然而罗德还是要被拯救，在审判中仍有怜悯。尽管他在本章中显露出明显的软弱，罗德仍是一个义人，真正信仰圣经的人之一。罗德出去对他女士们讲话，警告他们即将到来的审判，他们的回应如同许多人面对上帝审判时的反应一样，他们嘲笑这种可能性。今天当耶稣基督福音的传道人告诉人们即将要来的审判时，往往也会遭遇拒绝和嘲讽。不信者回应说，不可能，你是在利用人们的恐惧和焦虑和迷信。第十四节中还有个令人发深省的教训，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的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罗德与世俗的妥协助长了他家人天生的不幸，与世俗妥协的信徒在生活中根据方便行事，而不是根据信仰的原则，他就不能指望对自己家庭产生深远的影响，更不愿说对周围世界产生的影响。当然，罗德的世俗性并不能为他们的女婿们不幸提供借口。让我们读一下创世纪十九章第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被同剿灭。但第十六节，但罗德延迟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阿们。黎明时，天使唤醒了罗德，告诉他带着他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儿逃离这座城市。第十六节说他犹豫不决。一个宽容的解释是，他的心被即将发生在这个城市朋友和亲人身上的事情觉得麻痹无力。然而事实是，罗德是一位软弱的信徒，离开多年来积累的所有财富和财产让他的信心受到了考验。然而圣经告诉我们，逃离上帝的愤怒需要我们放下一切。约翰·班扬《伟大基督教经典天路历程》的开场场景正是取自这一段经文。英雄基督徒被告知他的城市，一个世界的象征，将要被从天而降的火焰焚毁。他的妻子和家人起初不相信他，甚至以为他生病了，随后他们嘲笑他，与他争论，并无视他。 后来当他走在田野里时，一个名叫传道者的人与他说话，并告诉他逃离即将降临的愤怒。传道者指向一束闪亮的光，基督徒开始奔跑，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在后面呼喊着让他回来，但他把手指塞进耳朵，继续大喊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一些邻居嘲笑他，其他人威胁他，还有人试图与他争论，但他把他们都抛在了身后。创世纪十九章十六节说，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上帝的怜悯是何等奇妙，如果罗德只被留下自己一个人，他就必灭亡。这说明了上帝在拯救他子民时所施行的不可抗拒的恩典。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十七到二十二节记载了罗德向天使请求宽待。让我们读十七到二十二节。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第十八节，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罗德听到了天使的指示。第十七节下半部分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真正的福音传道人常常被指责他们的审判信息过于严厉，然而这种宣讲其实是带着怜悯的严厉。天使们如果没有警告罗德，实际上就是不爱他，不关心他。如果他们保持沉默，那他们绝对不可能是罗德的朋友。罗德在十八到二十节中与天使讨价还价，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近又小，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罗德的信心似乎动摇了，他软弱，但他望向远处的山时，内心充满了恐惧。他想象自己无法及时逃到那里，无法保证安全。读到这些经文时，我们可能会对罗德感到不耐烦。神已经告诉他要逃到山里去，但他却请求天使允许他逃到相对较小的索尔城。天使告诉他，他可以去索尔城，并且这座城不会像其他城市一样被毁灭。 这是出于怜悯的行为，还是对于一个不顺从神旨意的义人的可怕审判呢？这是神在对罗德施行怜悯，还是将他交给了自己的欲望呢？我倾向于后者的观点。他被允许去一个较小的索尔城，罗德的选择是灾难性的。尽管如此，有时候人有一些很强烈的欲望，很强烈的想法，但是会被延迟。当有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在解释，神已经答应了我所想的，神有时候允许我们得到我们所想的，但这也有可能是神的一种惩罚。从接下来的章节中可以看出来，罗德的选择是灾难性的。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免于索多玛的更大审判。我们来看一下神圣审判的确定性，创世纪19:23-29。创世纪19:23-29，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中出来。阿们。首先，当罗德进入索尔时，太阳已经升起在地上。梅耶尔对此日出有这样的话：大自然守得住神的秘密。这个时候还是很静谧，很冷静。索多玛人正在起床迎接新的一天，天空中没有任何特殊的迹象，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征兆。这通常是神审判的方式，他警告即将到来的审判，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一旦预定的日子到来，审判之手就会迅速降下。有些人以为在离世之前会得到最后的警告，有一个最终的机会与神和好。所以我会等，然后现在好好享受我的生活，然后我会说我相信上帝，一切都与神和好。但这并不是神审判的方式。审判常常会延迟，但一旦降临， 便是毫无预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到三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到来，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正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逃脱。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审判降临，像夜间的贼。审判的描述仅用了两节经文，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迹，并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厄摩拉、摩亚、西便一样。第二十四节的措辞令人印象深刻，耶和华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有些人认为这是为了强调耶和华的名，另一些人认为这里是暗示了三位一体神的不同位格。一些早期基督徒说圣子从圣父那里降下了雨火，但一男一女夫妻结为夫妇的时候，常常希望的是可以携手到老，然而在罗德这里却并不是这样。当罗德向索尔走去时，他的妻子跟在后面，甚至犹豫徘徊，他的心仍留在索多玛城中，没有珍惜耶和华所赐的拯救。他回头一看，也就是他停下来观看，结果变成了岩柱。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他的结局成为了一个生动的画面，象征着那些半途而废之人的命运，及那些曾一度声称信仰但最终退后的人。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人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主对一人是信实的，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厄摩拉与平原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顾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时，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中出来。那天早上，亚伯拉罕起床后回到了他曾与主为索多玛命运谈判的地方。那些曾经翠绿的田野和人口众多的城市现已被烈火吞没，城市没有得救，因为其中找不到十个义人。然而主应允了罗伯亚伯拉罕的祷告，将他的侄子罗德从索多玛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索多玛的居民无法无天，当没有神的律法作为约束时，人类的堕落与败坏就没有底线。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中，亚伯拉罕问道，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答案是，是的，他确实行公义。 圣经对此有明确的回答。神对人类的罪行并非无动于衷，神之所以降下这场灾难是在索多玛与厄摩拉，是因为他们的邪恶。不要像索多玛人一样，是这次审判对神子民的警告。索多玛不仅在圣经中，也在非圣经的作者中成为罪恶与审判的代名词。尽管这些城市的遗迹已经完全消失，乔治·亚当·史密斯却说，这场的灾难余光仍然灼热。索多玛和厄摩拉的名字已被恶名昭著地散布于全世界。彼得使徒说，索多玛和厄摩拉的毁灭是给那些以后不敬虔的人做了榜样。彼得后书二章六节，又判定索多玛、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索多玛的审判预示了我们所知的世界末日，正如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一样，今天神的子民也是有一位天上的代求者，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可能有机会去在全世界旅行，可能是因为工作或者别的关系，你需要寻找你要去寻找教会。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代祷，即使我们自己忘记祷告。正如罗德逃脱了索多玛的审判，那些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也将免于末日的可怕灾难。罗德的女婿们听到审判的警告时嘲笑他，结果他们与城市一起灭亡了。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神的警告应当被重视，而不是被嘲笑。索多玛没有人得救，但罗德得救了，这足以说明神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只要我们投奔他，寻求赦免，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